今天真的是很感恩，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早上才讲到翅膀的医治啊，不是，应该是在翅膀以下受到耶稣基督的保护，受到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跟医治。然后呢，早上呢，做梦梦到一个很久没来教会的人突然出现了，所以非常的高兴。我觉得上帝都有在启示哈。好，我们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已经进入三月的第一个礼拜了。下个礼拜呢，3月11号，我讲完道，我就要立刻赶到飞机场。我有2个礼拜 ，I have 2 weeks， 这个 China mission 哈，所以我在回来之后，再过2天啊。我24号回来，然后27号又飞走了，我要到欧洲去，然后我4月13号才会回来。So， 我有但是3月25号主日我还是会在这边。好，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要谈亚伯拉罕4个祭坛，所以弟兄姐妹，今年是祭坛年哈。So， 我们要有一个很荣耀的看见，因为祭坛本身是一个在所有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所讲的，祭坛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而且是非常的贯穿整个旧约跟新约。不管你在哪边呢，你就会看到祭坛这2个字，而且这个祭坛不是很简单的一个意义而已。祭坛不是只是宰杀牲畜奉献给上帝就算了，祭坛里面还有一些很深的意义，它要表明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个上帝跟你的关系啊，是上帝所非常看重的。那这个祭坛当中也会影响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所以祭坛呢，除了是一个代表流血舍命，就是 有生命被除掉，就是你像献祭宰牛宰羊的时候呢，那个牲畜会死亡的，所以你可以在讲这祭坛上面也有死亡在这个上面。那这个死亡是一个 symbolic meaning， 是一个代表性，就是你的罪，有人流血替你死了，所以这个代赎的观念一直在祭坛上面一直在演练。那么这个祭坛，我们从上一次谈到了诺亚的祭坛，那是在洪水之后，诺亚献了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呢，在当时就代表了全人类，因为那时候人类只剩下8个人，这个全人类的献祭，所以呢，上帝就答应诺亚说，不再用洪水来怎么样毁灭人。他做了一个记号，就是 rainbow 哈，那个 rainbow 就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再用洪水，上帝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但是在洪水之后，上帝拣选一个人叫做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呢，在当时呢是上帝拣选的一个人，他从他的本家乌尔之地，这个乌尔在哪里呢？就是现今的伊拉克南部，靠近科威特的地方，这个他就从那个地方拣选的这个人叫亚伯拉罕。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将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先祖。那么这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上帝拣选，他非但是上帝拣选的，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些很独特的性情，就是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到一个地步，我们称之为信心的始祖。这个信心的始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在新约里面有讲，我们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So we talk about faith， 这个 faith 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亚伯拉罕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神这么的高兴，让神这么的用他来做信心的始祖，然后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呢？那我们今天要看 他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他搬过很多次家，他搬了那么多次家，他建了四个祭坛。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几节的圣经打在你的周报第四页，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他说，一起来，来，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我们再读十三章十八节，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第四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所以这个是在圣经当中记录亚伯拉罕他在哪边哪边哪边四个地方筑了一个坛。这个坛其实就是一个土石堆，那坛本身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也没有什么一个考古学家或者是一个让人值得纪念的地方。当然现在在圣殿里面是建得很漂亮，但是在当时呢，它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坛是要向耶和华献祭。那么在当时神拣选亚伯兰，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从乌尔的地方经过两河流域啊，两河流域大家知道吧，幼发拉底河、底克里斯河，他就往上一直走到的哈兰，哈兰就是今天的哪里，今天的伊拉克，不是伊拉克，伊拉克跟那个叙利亚交界的地方哈兰。那哈兰呢，那边有一个语言叫做亚兰文， 到耶稣的时代呢，亚兰文是当时最通俗的一个 spoken language。 那么他从哈兰，然后十二章第六节他就搬到了四件的地方。那四件的地方呢，在你这个图上面啊，我们有看到这个图哈，在最左边的，你有没有看到？你请你看你的周报哈，最左边就是地中海，对不对？上面有一行字叫撒加利亚，然后到中间的地方呢，你有没有看到撒玛利亚？然后有一个四件。有一个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有没有？那么事件就在它的中间。好，那么在你看这个地图的时候，请你注意哦，在这个事件的往斜斜的上去，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山谷地，因为在古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峡谷地啊，是平地，你走路的时候比较方便，所以呢，哈兰是在哪边呢？是在北边。他下来的时候呢，会在两个山中间的山谷走，所以呢，就从那个上面有个叫博山那个地方，有没有？他就一直沿着这个纵谷走下来，走到世界的地方。所以世界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叙家，有没有？大家记得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曾经向一个妇人，不是在那边叙家紧要口渴，请他打水给他喝吗？就是在那个地方 ，OK。那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交通要道，南北向、东西向的一个 cross section。那么事件它本身的意义就是肩膀，肩膀的地方。那这个肩膀就是说扛起来的意思。那在事件这个地方旁边，以巴路山、基利西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摩西领受上帝的这个启示，他要在那个地方，一个是祝福山，一个是咒诅山。OK， 到时候呢，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呢，他们就要在这个山上啊，一边说宣告祝福，一边要宣告咒诅，就是在示剑这个地方。 那么当亚伯兰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请你注意，圣经上没有写，但是在当时亚伯兰从乌尔的地方出来之后，他不知道去哪里，上帝只是启示他说，哎，你要从本地本族出来。然后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就像我当时我从台湾飞到美国来的时候，因为我哥哥在 Arizona 念书，所以我爸爸就说，那你去找你哥哥好了。所以我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去到那边去，否则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我就去那边了。我在那边念完书以后呢，我们以前的人叫做，我们如果是放羊放牛牧羊牧草的话，你需要那些草，那你就什么，你就是找有水有草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毕业以后呢，我们有水有草的地方在哪里？哎，就在San Jose，所以我就跑来San Jose找工作了。所以我就是这样来的，我并不是说以前就是知道我以后要来San Jose。No, I don't。那么在亚伯兰这个人，他遵着这个命出乌尔，经过两河流域跑到哈兰。但是他知道哈兰不是他的 final destination， 他不是他最后终点，他在等上帝，因为上帝说他要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他不知道去哪里。所以辗转到下来迦南地的时候，就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在亚伯兰在十二章，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跟亚伯兰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亚伯兰就也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等到他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走到那个山谷的交叉点，上帝跟他显现，上帝就跟他讲说：“这一块地。”要赐给你的后裔。那请记得哈，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谜团。第一，当时的迦南地的人通通都是拜偶像，你可以讲说你到哪个地方高山上面都有他们偶像在那里。亚伯兰出众的地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么众多的偶像当中，他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他跟别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上帝叫他出来他就出来，上帝引导他到哈兰，等到他父亲死了之后，他说你要出来他就出来，他就继续往哪里去看上帝怎么带领他，他就来到了示剑这个地方，上帝跟他显现说，这块地要给你的后裔。然后这个对亚伯兰来讲，他等了很久，他听到他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里，一直等到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块地是耶和华神要赐给他的，这赐给他的地方不是赐给他，是给他的后裔。所以你要搞清楚，亚伯兰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并没有说既然这块地是上帝赐给我，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跟这些人打仗，这块地是上帝赐给我了，没有，上帝跟他讲说是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你看亚伯兰怎么做，他先怎么样，先筑了一座坛，上帝跟他显现跟他说话，他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 promise， 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他有记录以来他筑的第一座坛，是上帝跟他显现。圣经说他是信心的始祖，在上帝跟你显现的地方，你愿不愿意筑坛呢？你愿不愿意纪念他呢？我们这一次 Pastor Elena 啊，这次来哦， 礼拜一晚上就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教会很多同工都已经被他服侍过，然后呢，我就跟他比较有多一点的机会交通。他就告诉我说，他说 Pastor Liu， 你可以操练，就是说在你每一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在你睡醒之后呢，在你还没有睁开眼睛之前呢，你可以问上帝说，耶稣啊，你在不在？请问你在哪里？你在我房间的哪一个角落？你在做什么？耶稣，请你告诉我，我的天使在哪里？他说，这是你操练跟耶稣建立关系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就开始问了，我说，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我说耶稣你在哪里？所以每一次我都看到耶稣在哪里。尤其是耶稣坐在我床边，有一个是坐在我的床的这个末端，有一个是坐在我的旁边，有一次他整个压在我身上看着我，然后我说耶稣你在干什么，耶稣说我在保护你啊，那我就说我的天使是长得什么样子，他居然给我看到一个天使，他的天使，这个天使是非常超乎我想象的。对，这个天使是一个女的，长得有点像我妈妈，是一个一个母爱。那我在问耶稣说，是不是我缺乏母爱？我说不会啊，我跟妈妈关系很好啊。但耶稣也没说什么，但是他就让我看到一些东西。哦，我说我的天使在哪里，他就指给我看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这个样子的来建立关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有些时候耶稣会在我的书房，有些时候耶稣会在我的这个 family room 里面。那个时候，神跟你显现，你在那里愿不愿意租一座坛给他？就是在当时，可能这是记录，有记录第一次上帝跟亚伯兰显现。可能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对神的这个观念还不是这么完全。可是他第一次显现的时候，那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今天在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不是像一般的教会说啊，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不是，我们教会很注重一件事情，你必须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你必须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说过，在我们教会，我最大的盼望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听清楚了，是耶稣他要认识你。我再说一次，我的盼望不是只有在我们认识耶稣，我的盼望是耶稣要认识你。了解这个不一样吗？哈，这个是很大的不同。意思就是说，你跟耶稣必须要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整个的救恩不是以教会为单位，整个的救赎是以个人为单位。因此，当我选择亚伯拉罕继承的时候，我要你看到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跟亚伯兰显现，所以他筑了一座坛。那么我要问你的，耶稣有向你显现吗？当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当耶稣基督他向你显现，当然向你显现这件事情可能有其他的一种外在的表征，不见得是说哦，就在你的面前这样打开来，不一定。但是当耶稣基督跟你已经有一些这样子的很亲密直接的关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跟他之间是不是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在这边就建一个祭坛， 那这个祭坛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已经不是像以前我一定要去宰牛宰羊要流血。我们今天已经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些事情，已经简化了很多了。这个简化到一个地步，你就在那里说我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祭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除了献祭给耶和华之外，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所以也许在你的房子里面一个房间的一个角落，你就在那说，这块地是分别出来，这个地只有我跟上帝之间的，这个是我的祭坛。我到那个地方去就是上帝跟你而已，没有其他的事情。上帝看中你这么样子很敬虔的说，我这个地方就单单我跟你敬拜，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祭坛。我在这边献上我的祷告，这个祷告现在就是我们的献祭，我的赞美，我的敬拜，所有就在那一块地方当中，就是你跟耶稣之间亲密相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特别跟你讲。为什么当时迦南地一大堆偶像，今天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社会你大概看不到什么偶像，可是今天的偶像已经不同了。今天的偶像已经化成许多的歌星、电影明星、运动明星，已经化成了你喜欢听的歌、你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已经化成你喜欢玩的电动玩具、电动游戏，已经化成了 Who knows。我们在亚洲，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小三小四，哎，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女朋友，可能是 whatever， 可能是真正的一个偶像，可能是你所拜的东西。但是亚伯兰他在这边主坛，他在那个地方偶像林立的地方说，我只敬拜我的上帝。That's the message today。 他在那边想说，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看到没有？他为什么圣经要写迦南人已经住在那里？他是在告诉你，他那个地方已经是偶像林立的地方了。他那个地方据他们考证，迦南人的偶像神像，哦，那个是很败坏，非常的非常的古怪，他们还可以献阴，还有杀人流血，很淫乱的敬拜。他那个地方就是亚伯兰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敬拜。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看到一个地方说，比如说旧金山，哎呀，旧金山都是同性恋，我干嘛要去那边？可是你知道，我们就是有人被呼召，就是要到同性恋泛滥的地方，就上帝启示他，他要去那边筑一座坛，他就要在那边为旧金山祷告。就有这样子的人啊，你无论到哪里，旁边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关系，我在这边就是要筑坛，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要敬拜我的上帝，我来为他们祷告。那筑坛也就是为他们祷告，你在哪边筑坛，就是为那块地方祷告。现在亚伯兰他领受了这块地是赐给我的后裔的，所以他的祷告，猜猜看他的祷告是什么？猜猜看，感谢上帝，我相信这块地将来是我的后裔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我献上感谢。所以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上帝说的，你相信会成就。阿们，我相信上帝将来会接我到羔羊的婚宴里面，你相信吗？我相信。那么你就是在你祭坛上面就祷告，哈利路亚，我感恩，我知道，我知道，我谢谢，谢谢，谢谢。这就是你敬拜。好，弟兄姐妹，你愿意在你的家里面筑坛吗？第二，亚伯兰搬家以后就搬到伯特利，在伯特利那里面，他怎么筑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这个地方，我特别把求告耶和华的名把它划线出来。 这个地方可能他真的到迦南地以后，看见那边迦南地的偶像这么多，他的族长有一个目的，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就什么跟他怎么求问，在那边怎么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我们这个偶像充斥的文化里面，在这个偶像充斥的地区当中，你必须要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更直接的关系。我们以前的这个做学生的就会说凡是做学生的都什么事情都要问老师，就像当时彼得做门徒，耶稣基督是他的拉比，他什么事情都要去问耶稣。我们做学生的，我们做神的子民的，你是不是很愿意把所有的事情都来问耶稣？我的儿子要去上哪一间学校？我要去哪里工作？我搬家要搬到哪里？这个家好不好？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筑坛，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也是经过多方的求证，我们才搬到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不是随便搬来一个地方，我们呢付上了很多的祷告，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印证，我们才敢搬来这个地方，我们才在这边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这是他第二个地方。那么第三点，从第二个祭坛到下一个希伯伦的那个祭坛，希伯伦在哪里呢？伯特利呢？你看到最中间下面有一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上面也叫拉玛，拉玛上面就是伯特利。第二个祭坛就在伯特利的右边哈。那第三个祭坛在希伯伦呢？希伯伦就是在耶路撒冷，在往西南，就是左下角那边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兰从哈兰，从北边到示剑伯特利，然后到希伯伦，所以他一直往南去了。然后呢，他在第二个祭坛跟第三个祭坛当中呢，因为饥荒呢，他跑到了埃及，所以埃及就更下面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路上是往下走，所以说他整块迦南地，上帝答应他，这块地是给你后裔的，那你猜呢？他呢，从头走到尾，所有迦南地他都走了一遍了。他走到希伯伦的时候，又建了一座坛。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十三章，又发生一件事情，因为饥荒嘛，饥荒没有东西吃，就跑到埃及去了。那这也是一个预表，因为他将来他的后裔也是会饥荒，也会跑到埃及去。就他跑到埃及去，回来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亚伯兰跑到那边去，因为他太太长得太漂亮了，90岁的莎拉长得很漂亮哦。然后呢，有人告诉法老说：“哎呦，那个亚伯兰的，他说他的妹妹哈，哎呀，长得好漂亮哦。”那个法老就把他接到宫里面去了。然后呢，因为亚伯兰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上帝就没有祝福他们。所以那个法老后来知道，其实那个是亚伯兰的太太，他就说：“哎呀，你怎么骗我啊？要骗我？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害怕被杀。所以我们前几天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我说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你在觉得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你必须要说谎，不然有人会出人命。所以亚伯兰他就说。”请你告诉别人你是我妹妹，不然他们会杀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法老呢就跟他讲说：“你怎么这样骗我呢？”所以法老就付了很多遮羞费，他就赐给他很多的财物了。所以当亚伯兰回来的时候呢，一大堆的财物跟着他，所以亚伯兰就这样发起来。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发起来，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上帝呢让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亚伯兰呢避饥荒跑到埃及，但他回来出来的时候呢，他的财物甚多。在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呢，因为财物很多， 他跟罗德的牧人啊，他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开始吵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对啊，他就跟罗德讲说，你我是本家，不应该吵架的哈，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那你先选好了。所以他就让那个罗德先选了、啊、所以从我们的意象来中，哪有做叔叔的让侄儿先选，就照我们这个华人的思想来，当然是做叔叔的先选嘛。可是呢，他是说，那你先选好了，因为他是很温柔的，他有承受地土的这个应许，他才不怕。所以罗德就选了那个靠东边比较富裕的地方，那富裕的地方就是越来越靠近那个索多玛、俄罗拉，然后大家都知道后面的故事。但是亚伯兰就乖乖的到另外一边比较不富裕的地方。所以亚伯兰在这个地方，你让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就是信心，就是我不怕，上帝应许我必定丰盛，我一定丰盛，我相信。就在他们分开之后，那又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希伯伦就是他们分开之后，他跑到希伯伦住在曼利那个地方。在我的这个讲义上面，这个第四点哦，希伯伦就是联合的意思，曼利是力量。那么那个地方是后来解救罗德的大本营 Hebron。 希伯伦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所以亚伯兰在那个时候跟当地人结盟。所以上帝赐给你后裔的这块地，亚伯兰没有说我现在就把他们通通都干掉好了，没有，亚伯兰要先跟对方结盟，因为那是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先搞现在要做的事情。所以上帝让亚伯兰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制造麻烦，他是先融入当地的社会，但是他只敬拜耶和华，他没有敬拜别人。就像我们华人很多，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人在这边，我们都是移民来的。Yes， yeah， 我们都是移民来的，对不对？我们的第二代才是我们的美国公民嘛。来，我们移民来的，我们带着我们的神，我们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是在这边认识神的。我们在这边认识神，我们知道他是真神，所以我们以后走到哪边去，我们都敬拜他，我们不会让其他的偶像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只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会不会跟当地人结盟，我们会不会跟我们的邻居 say hello， 会的。我们会不会跟我们的 community， 就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做一个好的社区的一份子，会的。所以亚伯兰他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的，虽然这块地是你的，虽然这块地有很多的偶像，但你跟他们和平相处，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和平相处，但是你只敬拜你的上帝。阿门。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要做的，可能有人将来有一天，上帝不知道你去当宣教士，你当宣教士就是你带着上帝给你的应许，你去了，你还跟当地的人和平相处，但你只敬拜上帝。 Amen。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点。最后一点非常有意思，请大家、哦、改一个字，不是阿摩利，是摩利亚山、哦、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摩利亚山、哦、不是阿摩利，是摩利亚山。OK，摩利亚山的竹坛献以撒给上帝，就是今天圣殿的所在，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竹坛。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是亚伯兰他四次竹坛的最后一个地方，这最后一个地方是上帝启示他的地方，他说你要在这个地方要来敬拜我，你在这个地方要把以撒献给我。那么这个地方亚摩利、摩利亚山，我还是变亚摩利了，不知道为什么、哦、亚摩利是亚摩利人，对不起， 摩利亚山上面，你要献你的独生子。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请你去好好读创世纪二十二章。好，创世纪二十二章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亚伯兰不是那个时候叫亚伯拉罕的哈。上帝说你要到那个摩利亚山哈，你在那边要筑一个坛献祭给我。那祭物是谁的？那祭物不是别人，祭物就是以撒他的独生孩子。在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在前三个祭坛的时候，他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他前三个祭坛的时候，撒拉还没有生。后来呢，他撒拉就自己做主张了，他说：“哎、啊、呀，你跟我的侍女夏甲，让她怀孕了，称之为我的孩子。”所以夏甲呢，就给亚伯拉罕做妾哈，他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叫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是谁呢？就是今天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先，就在以色列地的那个附近，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不是承受地土的，因为那个不算是他的后裔，要撒拉生的才是。可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撒拉生的那个以撒已经大概30岁了。他们考证了，他说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个以撒已经30岁了。为什么？因为以撒预表耶稣，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30岁，所以以撒是自愿甘心的被他爸爸绑起来。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最重要的祭坛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把你最好的独生爱子献给我。啊，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亚伯兰99岁的时候才得到应许，说他可以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兰100岁的时候，以撒才生下来。在100岁生下来的独生子，上帝说：“你把他献给我。”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怀疑哦，他就跟他的儿子以撒说：“我们去敬拜上帝。”上帝告诉我：“我们到摩利亚山上去。”所以就去了摩利亚。那摩利亚山上就是今天以色列那块圣殿山上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摩利亚山。所以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你要去看那个摩利亚山，就是今天有一个清真寺，但是圣殿都没有的那个地方，那一块地方就是摩利亚山。那个摩利亚山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地方是神启示亚伯拉罕说，那个地方是你要献以撒的地方。以撒就乖乖的跟他爸爸去。以撒知不知道他是爸爸的独生子？他知道。以撒渐渐长大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那个以实玛利跟他妈妈赶出去了。以撒知不知道？他知道，他是将来承受这个产业的。但是这个承受产业的独生子，上帝说：“你把它献给我。”那这个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最大信心的考验。当这个信心的考验来临的时候，你能够持守在耶稣基督里面。亚伯拉罕不愧为信心的始祖，他愿意，他儿子也愿意。然后这个就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地方。一个130岁的老人捆绑自己30岁的儿子，能够捆得住吗？捆不住的。是他儿子愿意自愿。他当他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天上使者显现说不可以伤你的儿子。那就在那个当口，你就知道原来当亚伯拉罕献自己儿子的时候，是上帝要他是他的好朋友，神对于他的好朋友从来都不会隐瞒他要做什么的。所以在2000年之后，亚伯拉罕到这个耶稣时代刚好差不多2000年，他2000年后天父上帝要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上帝说，既然亚伯拉罕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做的事情，我先看看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当上帝看到亚伯拉罕愿意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的时候，我相信这一段故事就让上帝非常的欣慰，因为他知道在人世当中有一个人可以理解，当他愿意把他自己独生爱子奉献出来的时候那一种的痛。而且你知道那是亚伯兰100岁才生的，老年得独子，你叫他把他拿出来那是何等的不舍。就像耶稣在天上，那是上帝最钟爱的独生爱子，他要把他拆解下来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种的不舍。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先让上帝的心得到安慰，他让上帝的心得到安慰。这创世纪22章你一定要非常熟悉，你要去看，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被亚伯拉罕触摸。原来我们创造的人类当中有一个愿意顺服，他不仅爸爸顺服，连儿子都顺服。也就是说当爸爸的旨意，他定义要让他儿子被献上的时候，儿子愿意顺服。所以亚伯拉罕愿意的时候，他的儿子更愿意被杀。那这个就是造成了以后所有这些犹太人他们献祭的地方就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这个摩利亚山上就是今天圣殿的地方，他们犹太人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建殿，他只会在这个地方建殿，因为这个是上帝指示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方面，就发现到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一块地要400年以后才是他的，但是他先在那边献上他的自己的独生子。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很简单，你愿不愿意到任何的地方你会足坛敬拜上帝？你的工作场合可以是你的敬拜的地方，你可以在其实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宣告这个地方属耶稣的，做敬拜的地方。心灵上面把它说这块地是分别为圣，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你来到我们教堂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地方是分别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求告耶稣的地方。耶稣在这边会回答你很多的问题，会医治你很多心灵上面身体上面的疾病，这个地方是会他会告诉你未来的方向，未来的事情是什么的地方。但是你回到家之后，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可不可以有一块地方是属于你的地方？第二点，他足坛的时候是他自己的意识足坛，但是最后他的足坛的地方是神启示他。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可以在很多的地方按着自己的意识足坛敬拜上帝，但是当有一天上帝跟你讲说你要在这边足坛敬拜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你要特别的注意，因为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好，弟兄姐妹，我们将会被上帝引导，被上帝启示来到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这个地方要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个地方要充满了上帝很多丰盛的恩典。我们将会神的国度有很多的人才要被兴起来。我们在这边要看到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我们要看到许多的人被兴起来 fulfill 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命令，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使命。你很多人会在这边被兴起来，被造就，然后被差派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的教会不会说你来这边永远在这边，永远在这边，死在这边。 No， 不是这样的。上帝要差遣你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差派你出去。我跟师母都是心胸很宽大的，但是你在这边时候还没到，你不要轻易乱跑，要破坏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是很小心的啊，弟兄姐妹，来这边受造就，来这边被建造。当你成熟了，时候到，上帝要你做什么，就 go ahead， 我们会祝福你，因为我们是跟着上帝走。我当然希望你留在我们教会永远，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上帝是这样子的。其实你要去问上帝，我们也在问上帝，我们要Make sure 耶稣认识你。 Amen。 耶稣要认识你。 Amen。 好，第三呢，亚伯拉罕的经历是顺服神的带领，他不以罗得增进土地，因为知道神赐福给他。如果我们有天国的把握，你是不是会跟别人争手？事实上今天学习的重点也是亚伯拉罕，他根本不要跟你争。你今天有天国的把握在里面，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争手。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让，就是给别人不 appreciate， 那就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还是过得很快乐，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我们希望我们教会都是和睦。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和睦的祭坛吗？就是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和睦，我们需要被医治、被释放，因为我们要看未来。医治、释放只是一个 tool， 只是一个方式，也帮助你成长。但我们都是要看未来。各位姐妹，我再说，不是说医治、释放不重要。医治释放它带出来的结果是要让你看到未来。我一直要强调这一点， A future 是带给你的 hope。 你如果没有未来的盼望，你再怎么去修复这些医治这些东西没有用。你要看到未来，你要看到上帝要你做什么，你的命定使命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你的未来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你的未来是跟耶稣非常亲密，你的未来是祷告的时候他垂听，他应允你，他跟你讲说 yes or no。 hey， 这是我看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又会学习很多的顺服，我们会学习很多我愿意。这些很多基督徒的功课，就像亚伯拉罕四个祭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虽然没有讲，但是亚伯兰他最重要的 character 就是顺服。你顺服吗？你有在这种教会的这种的熏陶之下，我们学习彼此顺服，我们学习彼此成全，我们学习彼此怎么样在敬拜当中和睦相处。那这些我认为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所要学习到。如果有一天你跟我讲说我有参加那个服事，我要那个服事，但是如果你这些基本功夫没有做好的话，你到任何其他的地方都会制造麻烦。 都会 create problem。 但是当你有亚伯拉罕这种顺服，亚伯拉罕这种谦让的时候，你到哪里去都是那边的祝福。那个时候你出去的时候，那才是上帝的祝福。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都在那个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学习成长成熟，就像我们可以吃干粮哈。我最近在跟 Pastor Elena， 他一直在跟我讲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他说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然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的 mature， 不是很成熟，只有真正成熟的人，你才知道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在这边成长。但是当你的日子到了，当你的时候到了， Go and we're gonna bless you。 第四个，献给神最好的就是最宝贵的东西，那是你的儿子吗？还是你的财富吗？还是你的骄傲？还是你的才能？你通通可以献给他吗？我最近在操练这个，这阿莲娜牧师告诉我说你操练了，所以有一次我就操练，我说耶稣，我的天使在哪里？结果我马上看到一个木乃伊的像，我说哇的天哪，我的天使是木乃伊吗？啊，我就问耶稣说这木乃伊什么意思？他说不是，他说木乃伊是因为你的骄傲，还有死亡的理由。有些时候我会想去死算了，但这些都是灵界的一个触动。所以弟兄姐妹，你碰到这种事情要奉耶稣名，这个不是从神来的。Get up, get up, get up。那木乃伊就是说，我有骄傲，我有些时候太骄傲了。所以这个时候触动了一个问题：当你的心是骄傲的时候，你会 attract 那些骄傲的灵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哦，上帝，我在你面前赶快谦卑，骄傲赶快离开。所以当把骄傲的灵斥责离开的时候，你要求新的谦卑的灵要进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记得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一个不好的东西出去的时候，上帝的良善要进来。了解这个意思吗？有很多人都说，我们先砍砍杀杀，把这些东西砍断砍断砍断，他忘了也好的东西要进来。了解我的意思吗？哈，如果你骄傲，就是谦卑要进来；你还太骄傲哦，我们就更需要谦卑的人进来。Amen， 哈利路亚。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当上帝的好朋友。你是上帝的好朋友吗？上帝，你是上帝的好朋友，他会把他将来要做的事情告诉你。其实最后，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六章，这是上帝的圣灵感动哈，所以我们就顺着圣灵的感动，把最后一句话没有打在你周报上面。在约翰福音，对不起，是十四章啊，我们念十四章的二十六节 ，OK，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为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我们跳到十六章十四节 ，OK， 十三节跟十四节。十六章十三十四节，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把未来的事情告诉你，这是他的意思。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 Yeah, 相信，叫 step out faith 啊，要让你们真正的有信心，愿意宣告这些事情必须然后成就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求你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四个祭坛当中，我们真正的享受到你的祝福。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我们下午阿雷娜牧师的讲道。感谢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